今天在 Substack 上读到一篇文章，是讲的是村上春树如何写日记。他其实是引用的村上春树那篇非常有名的那个散文集，叫做那个"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"。他里面其实有提到自己记跑步日记的那些片段啊。然后，其实这篇文章。你当然，博客作者也讲了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习惯。其实我也是一样啊，就是，写日记你很难一上来就写很内心深处的东西。一方面你有一点会难以启齿，另一方面就说你坐下来就很难。立即进入状态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你如果是从记录一些很物理的，他用 physical 的这个词来形容，就是说你白天具体干了些什么事情啊，比方说像是流水账一样的记一下，像村上会记一下当天的天气是吧，风速，然后自己跑了多少公里，然后慢慢的再通过记录这些日常的一些细节，或者说每天重复的一些数据。然后再对比，发现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，心境有什么变化。然后我跟你念一下这篇博客里面的一些我摘抄出来的原文吧。然后到末尾，我再念一段今天我写的日记。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写的日记其实就和村上写日记的方式是有点类似的。然后我开始念原文，他是这样说：“他说很多内容其实村上呢，他说村上的很多内容其实相当频繁。他在许多章节的开头会写当天跑了多远，气温如何，天空里是什么样的云，或者他听了什么音乐。但在这些表层细节之下，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开始浮现。在其中一节里，他回顾了自己的训练日志。”查看过去一个月跑过的里程，他注意到自己的配速变慢了。这些数据迫使他直面变老意味着什么，体能的流失以及对自身局限的接受。用这种方式来写日记，可以打破那种迟滞感。你不再是坐下来强迫自己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，比如变老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而是在更自然的过程中被引入这场对话，它并不显得生硬或刻意。事实上，你甚至事先都不知道这个话题会出现，因此反而更诚实。这里我插一句啊，这个我觉得这里非常关键，就是当你开始写日常一些细节的时候，你在写日记的当。之前是根本都没有想过要来在日记里写的那些想法会浮现出来，可能是你白天有想到过，但是已经忘记了，也可能是白天从来没想到过，然后你从这些记录细节的过程中冒出来的点子。然后我继续念啊，内省常常被当做一种采矿行为，我们试图一路向下。钻进黑暗中，挖出一颗宝石。但准确的是日记书写，其实更像是土地测量。如果没有基准点，你无法测量自己情绪的海拔。你需要一个位于自身之外的固定参照，才能三角定位出自己真实所处的位置。要准确的，这是最后一段，中间略掉了，我就直接跳到最后一段。我觉得最后一段写的蛮好的，其实就是总结啊。那他说，要准确地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其实很难，人也很容易自欺。也许你只会在开心的时候写，或者只在难过的时候写。但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记录一天中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，你就能从自己的行为里看出自己当时是什么状态。你不再试图直视生活，逼迫他交出真相。相反，你只是坐在他身旁，看着路向前延伸，让真相在不经意间自然浮现。OK，那其实总结的，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。就像我跟最开始说的，你村上记日记的方式就是先写生活中的一些 客观存在的事实，或者你做过的事情，或者那些physical 物理的一些事情，很干的事实。然后在写着写着中，你会回忆起当时的心境，或者说你会突然冒出对于这些日常的细节产生的一些感受。比方说他会觉得自己变慢了，然后就是变老的意义啊，就是从这些细节中浮现。让我念一段我今天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写的日记的第一段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中午15度以上，骑车去吃了水饺，回来午睡，开会，然后出门跑步，感觉也很舒服。跑步的时候心率有点高，7分左右的配速也上升到了130多，可能许久没跑了。 OK， 这是第一段。那后面两段其实我就写的开始写的比较私人一点，或者说开始往内心走一点。这个我觉得其实就完全符合村上写作的写日记的这样一个流程啊 SOP， 对不对？